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好，我们上次课讲完了中国古代教会，也就是从七世纪到第十八世纪基督教在华的传播。那我们从这次课开始呢，进入到中国近代教会，也就是从1807年到1949年这段漫长的历史。首先我们要看19世纪中国近代教会开始起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我们从宏观上来看，19世纪是工业革命和殖民大潮的一个时代，它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极富创造性的一个时代。在整个19世纪期间，文艺复兴所释放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思想正在集中于创造性的社会和政治改造事业当中，有一股在人类力量和物质生活状况方面发生普遍变化的浪潮正冲刷着整个的世界，使得变化就成为了可能是人类在科学上的努力和成果，这种变化成为一种可能。那工业革命本身开始于英格兰的铁厂木柴供应枯竭这项上面，很偶然的一个现象。由于木柴的枯竭，所以英国就开始寻找新的能源，寻找煤。那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就是由煤产生的蒸汽，而蒸汽应用在工业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产生了蒸汽机，由蒸汽机带出了抽水机、发动机、棉纺织机械，又出现把蒸汽应用在交通上，出现了火车头、蒸汽车。所以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铁路网就遍布了整个的欧洲，除了铁路之外，蒸汽也被应用在航海上面，出现了螺旋桨轮船。19世纪中期的海轮吨数就开始赶上了帆船，海运从此迅猛的发展。人们在交通上第一次在横渡大洋的时候可以制定大致的到达的日期，以前帆船的时候只有靠季风啊，什么时候到达我只是出发了，什么时候到达那边不知道。但是由于有了蒸汽轮船，人们开始可以不太受风向的影响而可以确定到达的日期，所以这又是带来了交通极大的改变。我们都知道宣教一定和交通密切相关，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是电的应用，出现电灯、动力输送、电力牵引。电报呢，也产生于1835年，甚至在1851年，英法之间就在铺设了海底的电缆。几年之内，电报系统迅速的普及，消息就可以在世界各地同时播报。这个带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大家可能都记得，一个宣教士在中国如果去世的话，那个大主教，北京大主教，五年之后教宗那边才知道消息，才派新的大主教接任。这个中间的交通过程在19世纪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可以很迅速的传递信息，这个对宣教影响也非常之大。第三个阶段，工业革命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出现了新型的发动机，是用液体的燃料混合物爆炸产生的张力代替了蒸汽机的张力，于是飞机就成为可能。另外还有新的冶金技术、农业科学、农业化学在19世纪都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人们可以制造更大的建筑物，因为它有钢铁材料，人们可以用原来同等面积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人口，获得更多的收获。而医学在这里的进步使人的平均寿命增长，使人的日常生活的工作效率增加。总而言之，19世纪工业革命 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成为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而人类的社会事物也在一个庞大的物质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发出了新的变化的要求。这个反映在社会、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有人说过，19世纪人类社会的改变涉及到五个方面的建设。第一个方面，获得及使用财富；第二个方面是货币体系的完善；第三个方面是政府管理和集体经营的建立；第四个方面是世界政治秩序的建立；第五个方面是遍及全球的教育制度的建立。所以19世纪历史的核心在于推动和促进这五个方面建设性的努力，它的成果将形塑和决定了20世纪人类的生活。所以有人说20世纪的人不太有出息啊，其20世纪的所有的可能的发展和变化其实早在19世纪都已经开始了。这是工业革命带来世界人生活变化，而下面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工业革命，世界这个大的舞台上演了一场非常澎湃的历史大剧，就是殖民大潮。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进入了欧洲掠夺的世纪，欧洲的列强同时伴随着海外争夺殖民地，他们在欧洲争霸，也在海外争夺。这时间，美洲大陆发现，有赤道非洲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发现，有东方海洋诸岛的发现，这是地理大发现的延续。这样的地理发现给欧洲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空前的机会，因为在他们的眼前，世界突然暴增了4倍。他们想象，只要他们去占有并且经营这些土地，欧洲由于人口拥挤所带来的贫困呢，就会梦幻般的消失。于是欧洲列强就开始对新的土地提出了疯狂而贪婪的要求，他们纷纷的忙于在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各地树立标界，占领各自的土地。他们在殖民掠夺传统项目，就是黄金、香料、象牙和奴隶。但是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面，欧洲的人口的增长使得列强向海外寻求各种食品，这种需要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工业革命的发展又造成了对原材料、各种油脂、橡胶等各种材料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需要。于是列强争夺殖民地这个竞争呢，就达到了一个白热化的境地。19世纪的中期，欧洲人只是在非洲沿海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的非洲就被列强测绘、探查、评估和瓜分了。非洲大陆在怒骂和争夺当中被分割成为一块一块，也就是说，非洲在1/4的世纪里面就已经被瓜分完毕了。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双手是完全干净的。而在亚洲，印度、中国、东南亚诸岛也就成为了列强掠夺的对象。在列强当中，19世纪的英国成为了最强的一个国家，成为了霸主。它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殖民地，被誉为日不落帝国，也就是它在全球的殖民地24小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都能够有太阳。从大量的19世纪的文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欧洲人普遍地认为，欧洲人在世界上将永远占有优势，对人类拥有永久的领导权，并且坚信全世界落入欧洲人的统治之下是一件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儿。他们对于用什么来构成一种持久的政治制度，似乎是毫无所知。他们也没有去深入的批判和反省他们如此猖狂掠夺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纪当中，我们看到新教迎来了他的宣教的黄金时期。比起天主教来，宣教在新教当中开展是一个比较晚的事情。 天主教在16世纪就借着耶稣会和各个修会展开了全球性的宣教。但是新教的宣教是到了18世纪摩拉维亚弟兄会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和践行基督的大使命。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热诚始终保持不衰，而其他的更正教的团体在当时竟然没有一个像他们那样重视宣教责任的。莫拉维亚弟兄会在非洲、亚洲、格陵兰和美洲印第安当中展开宣教活动，这是宣教的先驱，直到100年之后19世纪才成为新教宣教的大时代，各种各样的差会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但这时候的宣教有一个特别的特点，是因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欧洲人他们有着特别的负担和特别的自信，这些宣教的事工他们开始赋予了促进被宣教地区的社会文明改变的这样的一个重任。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率先办了各种的民间服务机构，比如说学校和医院，同时他们也致力于帮助新兴的国家建立一些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大家知道19世纪这种殖民大潮不但是伤害了很多地方的人们的感情，破坏了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的延续，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很多地方的人纷纷的和西方这些人的对立。由于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不免给当地文化造成了非常巨大的冲击，甚至导致了一些当地文化习俗的全面的解体。我们现在要不妨看一看新教宣教的运动和当时代的一些特色。19世纪更正教宣教士他们是带有怎样的一种想象的眼镜来向普世宣教的呢？当时存在着很明显的一些前设，并由这些前设推出了一些看法。首先一个前设就是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基督徒有义务尽全力向全世界宣扬福音，这是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基督大使命的要求。但是从这里面推出了一个当时普遍的共识，有一个推论是什么呢？基督教可以带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因为他们看到基督教在欧洲在19世纪带来了工业革命，带来了人们精神的乐观奋发和向上，以及对全世界宣教的负担，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一定在其他的地区也能带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因为他们认为欧洲就是当时国富力强是个理想的社会。那这是不是一个真命题呢？也就是基督教真的可以带来理想社会吗？在地上，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神学问题。第二个前设，当时普遍认为是否接受福音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可以称为文明的民族，或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尺度。大家以为这样的前设如何呢？由此展开了一个推论，就是宣教的对象和地区是野蛮的或半开化的国家和民族。大家又以为如何呢？其实就是说你是不是接受福音，就直接说你是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或者你文明的程度如何。而当时的人对于野蛮或者半开化的国家和民族是非常的蔑视和非常的甚至可以说是残忍的。这和宣教、福音、和平、饶恕、爱又有多大的关联呢？大家可以思考。第三个前设就是基督教国家的社会制度、道德水准和物质文化高于异教国家。大家以为这样的前设如何呢？我知道今天不少的弟兄姊妹仍然具有这样的认识，其实这样的认识早在19世纪都已经成为西方教会的共识了。从这里面有一个推论产生是什么呢？是宣教的目的就在于传扬基督教的真理，同时对这些民族和国家在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造，提升他们到文明的状态。 大家从宣教这个角度来去思考，宣教到底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无疑前半句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就是宣扬基督教真理，对吗？使人悔改归向神，借着耶稣基督同得永生。但是其他的意象如何呢？也就是宣教或者说教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和责任，需要改变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各个方面呢？或去提升他们的文明状态呢？大家可以设想，如果今天你从中国出发向某一个地区宣教，你是不是也带有这样的一个目标？你认为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否符合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应当去做、应当去努力的方向呢？这都是19世纪宣教士他们所带有的那个眼镜，他们是透过这个时代的眼镜来看他们的时代，看他们的宣教，看他们的使命，看那个宣教地区的社会和人民的。我们后面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前设在宣教过程当中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呢？交代完19世纪宣教大时代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现在看具体中国宣教。1807年马礼逊来华，他带有的使命是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这是一。第二是编一部中英字典，主要就是两大任务。其三，当然作为一个宣教士，他要向中国人尽可能的引领中国人来归信耶稣。那么1823年他完成了神天圣书这一部圣经的汉译，一共21册。所以大家都知道圣经来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新旧约全本的中文圣经，就是在这个时候。而圣经在开始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并没有用圣经这两个字，而是要用圣书这两个字。其实直到今天日本的圣经，日文圣经也是叫，就是叫圣书。当马礼逊来到中国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也就是说中西方彼此的想象是怎样的，这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因为这个跟宣教的策略和果效非常有关。利玛窦来中国的时候，西方人基本上是对中国感到神秘而尊重，甚至有一些西方的哲学家对于中国推崇备至，把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在他们眼中看来中国是比欧洲先进很多。但是在19世纪，刚才我说到工业革命之后，在殖民大潮当中来到中国的一些西方人士会怎么看中国呢？其实渐渐的中国在他们的面前已经去魅化了，已经被想象为黄祸这样的源头了。所谓西方人的黄祸是有他们历史记忆的，第一次黄祸的历史记忆是罗马帝国时期，匈奴打到了西罗马帝国，带来了非常恐怖的历史记忆。第二次黄祸的历史记忆乃是13世纪的时候蒙古人的西征，也给西方人带来了非常可怕的印象。在这样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东方尤其是中国人往往有可能将来成为西方人巨大的威胁，这种想法、这种想象在当时就被称为黄祸论，到今天也有很大的市场，有各种的变奏啊。可以说在西方人的眼中看来，东方再也没有原来的那个理想的色彩，有的只是一些可怕、阴谋和不堪。19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系列小说出自萨克斯·洛莫尔的手，这系列的小说里面刻画了一个反面的人物，叫做傅满洲博士。你可以听听这位傅满洲博士是怎样的一副嘴脸，从中你可以看到在西方人的眼中 东方有中国人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在这样的小说当中，他描绘说，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他们运用发挥的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面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黄祸的形象。这就是东方，这就是在西方小说当中刻画出来的一个邪恶的形象。他不断的被击败，但是在下一册的书当中，他又神奇的复出，再次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而且西方在电影兴盛之后，还拍了一系列这傅满洲的这种题材的电影，受欢迎程度不亚于福尔摩斯探案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难道一点都不会受到这黄祸论的影响吗？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东方对于西方的想象。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东方对西方的想象就沉浸在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亡国灭种等等这些奇耻大辱当中。中国民族的危机感前所未有的飙升，圆明园被烧，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清朝政府不堪一击，这些在在的都显示出来东西方在彼此对对方的想象当中都有着非常非常敌对的不友善的事实和情绪以及想象。而宣教士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来到中国的。我们下一次课会跟大家分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当中，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宣教得与失，他们各样的宣教的策略、做法、努力和牺牲，都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他们流血流汗，在中国辛勤地播下福音的种子，同时也因着时代的这种影响，他们也在中国做了很多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付出怎样的沉重的历史代价的事情，以至于中国教会今天仍然需要面对这些沉重的历史包袱，继续的要付出各样的代价。所以我们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历史给我们看见了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些点，你一个方面你真的要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工作、神的大能，他使用的软弱的人锲而不舍地把福音一次又一次地带到中国。但同时另一个方面，你也看到宣教士他们受时代的影响，也确实在做出一些到日后才发现的一些要付代价的事情。这个在在的都对我们有着很重要的提醒。好，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全能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敬拜跟颂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远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按照圣经所宣告的，主啊，你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我们又看到万有都伏在主你的脚下，使主耶稣基督做教会和万有之首。恩主，我们也宣认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耶稣基督你的身体，你是那一位充满万有者。主啊， 我们让你的灵、你的心充满在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的的确确的将自己奉献为活祭，让我们常常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让我们的信仰、思想、行为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正如教会是建基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上一样，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帮助我们每一位参与培训节目制作的同工老师，恩主，也求你加力量给我们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工同道，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在学习上不断的操练，让我们思想到十字架的爱是我们向前走的动力，也让我们牢牢地记住主啊你要再来的应许，让我们把眼睛、把心思意念放在你话语的应许上，这世界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你的道永远长存。因此恩主，求你帮助我们在神的道上、在主的话语上培育自己，成为健康的工人，以致我们所牧养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成为健康的教会，荣耀耶稣基督，而在社会上也成为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基督徒、看到教会就明白这是爱的流露的团体，是有信心的团体，是一个和睦的团体，是一个美好、满有见证、幸福的团体。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用蝉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声音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吹出我